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按照次序呢，继续来分享《使徒信经》。我们是前四次正好是分享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今天进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一个主题。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个正道，简单的纲要分享给大家。可以说有三个部分。我们说，第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的故事呢，告诉我们欺哄之人他的结果是败坏了自己，特别是在身体上，也可能是在灵魂上。第二，我们要说的是悔改之人是如何的彰显基督的。第三，我们会说顺从之人是怎样见证福音的。好，所以呢，在这个第一大点当中，我们会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欺哄的原因、它的惩罚、它的定义和它的后果。实际上我们的和合本经文可能没有翻译出来一个字，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结尾的部分跟着第五章开始联合起来看，你会更明白这个背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结尾的两节是这样说，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保罗的好朋友啊，劝慰子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什么叫也卖了？就是当时很多的人把这个钱把田地卖掉放在使徒脚前，你可以理解为像搞了一个宣教基金或者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啊，建堂基金，大家拿着这个公共的钱去大力的传扬推广福音，这么一个意思哈。这个人呢，他是利未人。有人会这样分析，按理说利未人是不该有田地的，你仔细想想旧约的规定是吧，那你既然是有，可见你涉嫌一点违背了律法了。但是呢，在福音的更新遮盖之下，他愿意把田地卖了，价银放在这儿，放在使徒脚前，他被神大大的悦纳使用。你会看到我们后来巴拿巴弟兄是多么的被神重用，也是可以堪称为使徒的一位人物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然后我们的五章第一节到这儿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但是你在其他的译本当中你可以看到是，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或者说另一个译本，但是另外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英文有一个 but 在这儿啊，这就是在给你搞一个对比对吗，在做对比，就是同样的这一次卖田地价银放在使徒脚前的这件事儿，巴拿巴和亚拿尼亚撒菲拉形成鲜明对比。巴拿巴自己还有点像有罪一样啊，就是占有田产，作为应该不治田产的利未人似乎有田产，那么但是无论他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他现在被神赦免，他愿意去把这个田产卖掉价银放在这儿。可是这一对夫妻他有田产天经地义，这不是说不正当手段得来的，然而他却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起点之下做了让人瞠目结舌非常心痛的事情。我们回头要去想亚拿尼亚撒菲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这个例子非常的触目惊心，情节都不需要再跟大家过多描述。彼得去几次问他是有机会让他悔改的，你比如说田地你卖了100万，那么他拿出来了60万放在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全部的钱，无非是想给自己留个40万。其实你要就想留40万也天经地义，一点毛病没有，你直接跟使徒说我就是卖了100万，我自己家里还需要有用，要留个40万，我现在奉献是60万。我相信使徒会说阿们，感谢主，上帝给你这样大的热心，不止11奉献，甚至6%奉献，这就是个好见证是不是。但他的问题出现在他想要有奉献了100万的名，但他只想拿60万。有一次一个香港的明星出席一个小慈善筹款晚会，那么就是想要来带头嘛，去 为一个受灾的一个灾区捐款，然后他带头认捐，拿一个大信封，上面写着人民币10000元投进去，然后呢，纷纷其他人也都投，投完了最后一清点，里边有8000块钱，一共8000块钱，也就是连他都没有投的是10000，别人就根本没有投，或者说他投的更少，别人跟着象征性的献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沽名钓誉，是吧？他的问题出在这儿。第二，他自私自利，因为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这钱全部拿给教会的话，我吃什么喝什么，会想到自己的问题，甚至有人会说放在使徒脚前的是一个公共财产，每个人都可以有资格根据你在这个其中的位分来得一部分的供应，也就是说他自己那份想尽量的少拿，而公家的这个权利他想尽量的多占，你明白吗？他有这么几层的原因，但是总体而言问题还是出在他们的骄傲和不信。这个妻子叫撒贝拉，在原文当中是那种蓝宝石的一种含义，他玷污了这个好名字。上帝在西奈山上跟摩西和70位长老一起吃饭时，他们说看见上帝的脚下像蓝宝石一样的纯净，是吧？那个地方就叫撒菲拉。所以说这是对于上帝的一种不信，这是一个严重的罪。但是也许我们弟兄姊妹真正有点吃惊的在于，我们承认这是罪啊，说是全部，其实拿了一部分，这是罪。但是为什么这个罪的惩罚如此之大，是吧？这罪不是很常见吗？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罪吗？为什么这么针对他，觉得触目惊心？这里我们就特别要来提出，这欺哄的惩罚为何如此的大？我们说有很多的罪，有一些罪叫做污染的下游的罪，有一些罪叫做污染的上游，甚至是水源源头的罪，对吗？你污染源头的这种罪，它的那种危害就特别的巨大。实际上今天的这个亚拿尼亚的例子和旧约约书亚记当中的一个亚干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大家还记得那个亚干吗？叫做当灭的物，他在当灭的物上他给自己留下来了，是不是？那个地方用的字在七十世一本当中，他取了当灭的物那个字和这个希腊文当中亚拿尼亚他们私自留下几分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圣灵这样的继续的时候，明显让你要去想起那件事的。亚干的那个问题也是一样，刚刚要进迦南的第一仗嘛，是吧？这个得胜的仗如果打胜了，打响头炮，往后无往而不利。可是他们出师不利，结果呢回头一撤签一查，查来查去查到的是亚干，他取了不该取的，他将那个战利品呢没有经过程序私自的留下来了，是吧？这么一个原因。故此你看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不是他一个个人的行为，因为你这件事，你让你的这个军队多少的战士同胞丧亡了，是吗？让整个的占领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的事业遇到了重大挫折，你为什么连累我？所以今日耶和华叫你受连累，于是用石头打死他，扔在其上，火焚烧所有。最后这个地方叫做亚哥谷，就是因为这叫连累谷，是在让他起一个纪念和警示后人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亚干的罪是不是就叫做在战争时期犯下了严重的这个问题，叫做军法从事，是不是？军法从事它非常严厉，而亚拿尼亚撒菲拉在使徒的面前所犯下的这个罪，圣灵亲自的出手的这个严厉惩处，也是一种在那宣教的起初，教会正开始要向天下扩张的时候，福音正要广传的时候，你突然在第一步就被魔鬼撒旦利用掌控，在这儿污染水源， 在这儿将这一个美好的可能说公共基金公共款项这个宣教事工玷污了，对吧？因此在这里被军法从事，遭到了一个严厉的惩罚审判。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为了做他一个切割的工作，将这个当事人圣灵处理掉，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是上帝亲自的出手，是吧？他借着人，借着人的一些作为来出手，这是上帝做的，你不能理解为只是人做的。而这个犯罪的严重后果只落在了他当事人自己的身上，没有牵扯到别人，是吧？很多时候这个罪的败坏的后果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可是这教你若不去处理，他可真就连累到众人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严肃惩戒的原因之一。亚纳尼亚撒菲拉他们的罪被称为叫做欺哄圣灵。什么叫做欺哄呢？他什么时候欺哄圣灵了？你看起来他不只是欺哄了彼得而已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欺哄的意思，你欺哄了先知、使徒，欺哄教会，这就叫欺哄圣灵，同时也就叫做欺哄上帝了，因为这是他的代表。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他做了那个很美好的工作，医治了乃曼之后，人家想送他一些谢礼，正常来说要和不要都是可以的，是吧？但是呢，既然先知说了不要，那人就走了，然后他的一个仆人叫基哈西，他心里说这不行，这让他白白的就占便宜了，我老师不要，我主人不要，我得跟他要点。他上去完了跟人家这个乃曼一顿的编班，说我主人刚才说我是不要，哎，来两个少年人，我们得有点东西送人家，你看怎么能为好。那你说人这人这能不会来事吗？这一听就明白了啊，才有两套不行，来来多多来几套，得来两套连得银子，是吧？他这么的从中搞了个对缝，自己赚了点外快，这个基哈西。然后他回来之后，你看伊丽莎就问他，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的意思是你刚才去哪儿了，你现在明显是刚回来嘛，是吧？这基哈西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有时候人的欺哄就是这样的，当彼得问你亚纳尼亚撒菲拉你们所卖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嗯就是这些。所以一个就是这些，一个叫做没往哪去，这种话你难道不知道上帝的仆人是可以有属灵的能力参透万事的吗？有人会说彼得怎么知道他是留下了几分，谁打小报告了还是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圣灵感动的人，圣灵自己能够看透人心中一切的隐藏的事吗？你这个基哈西跟伊丽莎编的这个谎言，伊丽莎马上就说了，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我都不用到现场我都知道你俩那个对话是大概什么流程，是不是？所以他马上乃曼得了医治，好，那个东西转到你身上来。你看这就叫欺哄的定义哈，欺哄就是这个意思。而欺哄呢它是有后果的啊，它都是有后果的。欺哄的定义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来去想，这个亚纳尼亚撒菲拉关键的点在于他否定了自己的诺言。你说是要全部的献吗？全部献没问题，只献一半也没问题，只献十一也没问题，甚至如果这只是个特殊的基金，这都不叫十一的当纳，那你都不献或许也不一定有问题，是吧？可你的问题在于我说我全部奉献，但是你实际上是反悔了自己的诺言。欺哄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要不你不答应，可是你答应了你却不照着你答应的事情去做，这就叫欺哄，是不是？你不照着你的诺言去做，你破坏了自己的誓言和诺言。当我们常常在，比如我刚才提醒大家，我说大家不要拿出手机哈，看你的纸质圣经就好了，那么你还是拿出手机来，你是听见是没听见，你是愿意这样做还是不愿意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包括我们每次领餐之前我们会特别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有重大的现在的罪中，你有对圣餐的真理非常的混乱， 你不知道当不当领餐，你应该先不要领，然后你来跟教会沟通，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我专门举一个例子，我说天主教那个东西叫告诫，
是吧？
我们是新教，我们不搞告诫，但并不等于你就应该，那只是你个人的事情，因为这是跟全教会有关的事情。可你若不这样做，这不就叫欺哄？问题就是这样的啊，定义。而欺哄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什么一种淫乱呢？说连外邦人中都没有这事儿，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非常可耻，是吧？那么既然是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这是在教会信徒里边发生的事儿，这一个收继母的这一位应该名义上是信徒，对不对？所以保罗一番论述之后说怎么处理，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看到没有？交给撒旦具体来说是什么？败坏他的肉体，但这样或许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因此咱们说领餐的原则，你想保罗的神学一以贯之，我们说谁领餐？是不是信徒领餐呢？你不可能给不信的人领，是吗？那为什么是信徒领餐当中还会有提到说，你如果不分辨主的身体，就在吃喝自己的罪，而这罪的结果之一就叫做软弱患病，甚至是死。这也就是你的身体因着罪的缘故被交给了撒旦，让他去败坏。所以我们说欺哄之罪的后果非常明显的和具体的体现在身体败坏，被交在撒旦手中，败坏肉体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我们要说的是病死，这只是身体啊。你说杀身体可怕，那我们仍然要说，那能够杀身体又杀灵魂的才更可怕，对吗？如果只是身体被杀，灵魂可以得救，那也是好的无比的。你要怕，就要怕那位能杀身体也杀灵魂的。然后我们就会说第二个点，悔改之人是彰显基督的。撒旦入了人的心，败坏了肉体，被撒旦掌控，这种事在圣经中是多次出现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他就是被撒旦入了心，是不是？他本来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那么这位被撒旦入了心的，他最终就任由自己留在了撒旦的权势当中。真实的丧亡之人是不会悔改的，也不能悔改。比如这个证据之一就是犹大后来听到了这些一系列的事件，知道自己卖了义人，他的悔改方式是啥？吊死了，上吊，是吧？这叫悔改吗？这叫为罪自杀，用今天的世人的话说，是不是？然而你说他十二个使徒里他的罪最大吗？你起码同样性质的罪，我们知道彼得也做过，就是刚才代表圣灵来去惩戒了亚纳尼亚撒菲拉的这位彼得。你说彼得难道也可能被魔鬼使用吗？你还记得这句话吗？当耶稣说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之时，彼得是拉着他，劝他不要去，那个拉着他都很粗暴的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说他好像还有点像责怪耶稣的意思。于是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仅仅就在几节经文前，耶稣还说，西门巴约拿，这话不是你能说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一个人可以被父使用说出你是基督这样伟大的见证，也可以在五分钟之后就能被魔鬼暂时性的一个利用来说出你不要去受难这种事情。你可以看到这种灵肉交战，就是在这种属灵前线征战之人的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同样的，这位彼得后来他也卖过主的，是不是？他也卖过主的，但是主的救恩 就体现在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换言之，那犹大就是失了信心了，是吧？或者说从来没得着信心。然而这位彼得，你不要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人的悔改也完全是上帝的代求的能力，是上帝给的能力，是上帝的预定，一种拣选，他一点不比犹大更加圣洁属灵。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保守了他的子民，让这种得救之人一定有那种悔改的信心和能力，在这里就能够看出这种区别来。所以神想要败坏谁，就会让他彻底留在自己的罪中，留在撒旦的掌控之中，不能悔改。然而那真实可以悔改的人，也必然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和慈爱。我们刚才已经说，这彼得曾经的跌倒犯罪，他悔改的心就来自基督。所以当今天这节第五章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经文，在后来彼得又在那会众在民众的面前讲道之时，专门提到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里是清楚无比的说明了救恩唯独出于上帝，你悔改的心都是这位耶稣所赐的，对不对？是这位上帝所赐的，不是你的功劳。彼得很清楚地传达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要说，其实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两口子，至少在问到他撒菲拉的时候和问到他丈夫的时候，都是给了悔改的机会的，是不是？彼得说你们的嫁银就是这些吗？撒菲拉，你们的嫁银就是这些吗？所以你不要讲我没有机会悔改，至少这对夫妻是有机会悔改的，是不是？当他这样问到你的时候，人家都这么问你了，就像说伊丽莎问吉哈西，你从哪回来的？我都说你从哪回来的了，你怎么还在说你没出去过呢？对吗？所以他是有机会的，可是你没有在这个机会中悔改，或者说你也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甚至有人说亚当夏娃的犯罪，最后惩罚的人类始祖是亚当，以他为代表，但是亚当又怎么犯的罪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过有一个节点，就是夏娃把这个果子递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也就是说在这一刹那，这是亚当最后的一次机会可以悔改，是不是？说不可吃，上帝说了这个不可吃，我们现在应该，我带着妻子去向上帝认罪悔改，或许还有挽回，但时光不能倒流。事实就是他也吃了，他没有抓得住这个悔改的机会，没有得着这样赦罪的恩。如果撒菲拉悔改，他必不死，然而他并没有。第三点我们就要说，但是顺从之人是见证福音的。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件之后，彼得继续在民众前讲道，他不怕被拷打，不怕被讯问，从监牢里圣灵把他提出来，在人面前继续的来讲道。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事就是福音，是吧？我们所传的一切就是耶稣基督他为罪人为选民而死的这个福音。顺从之人才会被神赐给圣灵，不顺从之人呢，刚才说了嘛，把他交给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对吧？所以神赐给了顺从之人的圣灵，就会让人来 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惩戒。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用意，是因为我们今年想说整个的教会是一个归正之年，让教会像教会的样子。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已经有了选举，在圣灵降临之前，五旬节降临之前，其实圣灵就在工作，是吧？到第二章就有那圣灵的工作，直接的五旬节降临，很大的恩赐，教会很兴旺。第三章我们重点讲了一个像其他的一些见证，福音怎么广传，还提到了有一个乞丐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圣灵建立的教会是吧，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是在哪里呢？你是不是印象中觉得那就是五旬节时教会就成立了吗？那出现教会？不是，使徒行传中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恰恰就是在第五章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教会是这个时候才被称为教会的，是在一个圣灵惩罚了亚拿尼亚撒菲拉，建立了第一次的教会纪律和教会惩戒的，和结果呈现出来之时，你看到全教会都惧怕，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这就叫合神心意的惩戒，本身就是一种真教会的标志。而那真信徒会顺从惩戒的，并且以此来见证使徒的福音。你说听到这个事儿，人会不会怕呢？会。可是你看下面继续讲十二、十三、十四节，主借使徒的手行许多神迹奇事，然后信的人就同心合意的聚在使徒的旁边，那个地方叫所罗门廊下。其余的人，意思就不是信的嘛，是吧？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不信，他觉得这教会好可怕，规矩这么大呀。然而百姓，这里就有信有不信的，却尊重使徒们，是不是？因此这一个害怕的结果，你发现没有？真信的人不害怕的，继续贴近，跟在所罗门廊下聚集教会。真的要远离，一点不敢接近的，那叫其余的人。可是整件事情是让百姓尊重了教会，尊重了圣灵，尊重了上帝，同时信而归主的人却越发增添。这就是对福音本身的见证，对吗？这人分出了这几种的类型，就在见证福音的那个筛选作用。撒旦想得着人，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而福音得着人的方式有一点也在做区分的工作。当远离的就远离了，当贴近的就贴近了，当尊重的他尊重了，当归信的他归信了。这就是福音的一种能力。所以对这样的顺从之人，无论是当事人，是听见的人，是其余的人，每个人都在同一个事当中，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当中，在省察自己的信心和良心，来做出你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的判断。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对待这样的罪，教会是在严肃处理的。当教会严肃对待犯罪，才能被人真正的尊重。当教会严肃的对待犯罪，才能让人真心的归主。甚至当一个教会严肃的执行纪律，执行对犯罪的惩戒之时，他才正式的被圣灵在圣经中称为一间教会。不然他都没有资格叫做教会，这只是个俱乐部，这只是个聚会，对吧？而悔改的人，我们说教会是视为信徒的，也是理当接纳的。刚才我们举的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的那个例子， 他继续往下写，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但他特别说这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贪婪勒索拜偶像，若这样你除非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就握在那恶者手下，外邦人做这个事的太常见了。你说我比外邦人还好一点，你怎么那么跟外邦人比呢？你不能跟好的比吗？是不是？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纪律，保罗的书信都是针对教会自己的人说的，是对信徒说的。我写信给你们，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的，不可与他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他说外人有神审判，而我们来执行教会纪律，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教会执行纪律惩戒时，正在将他视为信徒。如果你不把你当信徒，直接赶走就好了，视为外人。上帝对自己的儿女才管教，对于那野生的私生子，上帝根本不理，对吧？外人，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既然视为信徒，教会的纪律劝惩，说给他惩戒，那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重新的得回他，是要挽回他。就在刚才保罗举的那个例子，说那人收了继母这么严重的淫乱之罪，说这个人赶出去，肉体交给撒旦败坏，希望他灵魂可以得救。那是哥林多前书，等到他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应该提的又是那个人。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为那一位犯下大罪的弟兄后来看起来应该是悔改了，是吧？那么既然是悔改了，保罗就说我这写信给你们就是在试验你们，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我所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要注意这个危险，就是说当你觉得教会中能出现这么大的罪啊，严肃处理，处理之后结果你心生厌恶，心生排斥，你认为这样的人就该让他彻底沉沦下去，好，撒旦又一次，也许比让一个人犯淫乱罪更大的机会，撒旦能在这个事上得胜，他有可能在这个事情上胜过我们，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神的福音拆毁，是要将神的教会打散。故此劝惩的最后一步永远是接纳，向那悔改的人视为信徒，视为信徒，即便他的身体都能严重到被撒旦掌控，即便他都曾经被一度赶出过教会，即便他确实这个罪行非常的严重，也要接纳，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最后使徒的劝勉是要我们显出那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若我们没有，你自以为义人，他犯着罪我就没有，那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却在这个时刻被撒旦掌控，而那真心悔改之人得着了完全的接纳和赦免。所以一定要警醒啊，你要明白教会称为教会是什么原因，是有圣道、圣礼和圣律，更重要的是有上帝所赐的那真实的爱在里边，叫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所以让我们最后的简单的总结，我们说了三点：欺哄的人他会败坏自己，他的原因，他的惩罚，什么叫欺哄，有什么后果。第二点，我们讲悔改的人是在彰显基督的，真正的完全被撒旦掌控的人，那些丧亡在地狱中的人是不会悔改的， 是不能悔改的。反过来，你看到人在悔改，你就知道这人是用救的，因为上帝会让那得救之人去悔改，他要把这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主耶稣所来，在十架上的承受和他的复活，他将来的再临，都是为着这事，都是为着将那真心悔改之人显明在人群之中。当这纪律正式的执行之时，教会就成立了，正式的成立了。因为那些顺从之人，顺从着惩戒，顺从着教会的权柄，顺从着圣灵的安排，顺从着福音的大能的人，他们越发的热心，贴近教会，亲近教会，教会得着了尊重，真信徒在里边不断的增添。对于那真心悔改的人，教会一定视为信徒，而那真心悔改之人，教会必须接纳。若不接纳，就变成了我们有罪有祸，比那你不接纳之人的罪可能还更大。让我们来为此事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带领和启示，我们看到你真的是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圣经，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按着时间，按着你所定的时候，按着次序在对我们讲话。主啊，你所讲的话，求你使我们都郑重，都顺从。主啊，我们当中若有各样的犯罪的，愿你将那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我们当中那真心悔改的你的儿女，愿众人更加热心，显出那坚定不移的爱心。主啊，教会理当被尊重，教会也应当去执行各样的纪律，但是教会更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教会更是一个不以那世人的偏见和那些傲慢为标记的地方，因为这是圣灵的教会，这是圣徒的教会，这是我主耶稣亲自用宝血赎买出的教会，谁能亵慢他？谁能够不尊重他？主，我们愿你自己在其中掌权，愿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